由此我和他们家出游。三天内，这孩子对我说了无数次，我可是当你是朋友才提醒你的，我可是当你是朋友才帮你怎样怎样的有之类的邀功讨赏的句子。讲到后来，姿态变得越来越高，到了第三天，跟我讲话的口气根本大哥在对小弟训话一样了。我心想，我是你爸妈的朋友，你只是个混不出什么名堂的小辈啊，要让叔叔看得上眼当你是朋友都已经很不够格了，怎么会讲的好像能当你的朋友反而是叔叔莫大的荣幸一样呢？是不是真的要我跪下去跟你磕头谢你才满意了？因为实在是听了烦了，我吐槽他说，丽言啊，我可不可以求你别把我当朋友了，你这样老讲老讲好像我欠了你多大恩惠一样。你晓不晓得，你这样一直讲不停，在听你讲话的人的一方会觉得你真是我生平见过最不要脸的人了呢。那孩子场就被我一句话气得要去捶墙壁，用头撞墙一样。我能理解的是，他被我伤了面子，被我勾出来的那大的惊人的恨意，其实就是他一直以来想杀老婆全家的那个恨。但是作为一名别人，我只能做到让他业障现形，把爱面子还原成恨意而已，基本上仍是管杀不管埋，谈不上任何治疗效果。而对于躁郁症患者，要把他的躁击沉倒是不难的，在他一副热心沾沾自喜之时，跟他说，我不需要你做这些，你这人的一切都好多余，就可以马上把他打回郁的深渊。不过他就会觉得你不懂他的好，把你放弃掉，转而去找下一个人发作这些了。我们修炼庄子不是要正面或负面思考任何事，而是要承认事实，而且需要承认代偿反应扎根在一个很讨厌的地方，就是我判断我有罪的那个道德基准，你不敢否，他不敢想，他有可能不是事实。我们都认为自己的道德观是铁的事实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克服自责了。把道德观当作铁的事实，人就会自责，自责以后就开始代偿，躁郁反应是一个。躁郁症的人是症状严重到足以被医学定义，但是不到被视为病人的程度。一般而言，有存在危机的人就是会随时找机会证明自己是值得存在的，所以会有一大堆热心助人关爱呵护他人的多余行为，而这样的人自然也就是他本人的头号受害者。比如谈个恋爱或者在职场，他自然就会下意识地挑上一个很会搞事情商不足的对象或环境，来让自己活在人间地狱之中。因为对方不断的生事出事，才能显得出这个救火队员的存在价值，对方不断的闹情绪耍脾气，才能显出这个心理医生呵护安慰人的本事啊。别人看他会觉得他怎么水深火热痛成这样还不逃走，但其实他的我值就是需要这种成就感啊，怎么舍得有。所以躁郁症患者如果要好起来，他所有想证明自己很厉害很好的行为都不可以有，乖乖待在我觉得自己很烂的痛苦世界里面，只有他才能走下一步。而什么叫乖乖待在我觉得自己很烂的世界？莹莹跟她前一个男朋友分手的时候，我说，莹莹，你现在如果要去交下一个男朋友的话，叔叔建议你吃饱了栽上路，男生的肉啊你吃多一点再走，因为女生很麻烦，肉体没有吃饱的时候找男生会发花痴很瞎，会遇到坏男人。莹莹就说，叔叔啊，你要我这样子做，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淫荡的女人爹。我就跟莹莹讲，莹莹，如果你不这样子做但内心还是很性饥渴的，你就会觉得你不淫荡了吗？我跟莹莹说，我要说的是克服代偿，定的点不是在主张人应该要淫乱窝，大家别听歪了。所以我是一个淫荡的女人，这个如同小说红字一样的黑暗的标签，你就永远贴身上吧，你就永远觉得自己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吧。因为不管你吃人肉或不吃人肉，你的自我感觉都不会更好了，这没得救的，所以不必救。所以你现在只能选择要当一个饿死的淫荡的女人，还是吃得饱饱的淫荡的女人，选哪边都可以，但是要选得无怨无悔，并且也要知道无论选哪边，你也还是一个淫荡的女人。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庄子《渔夫篇》一直在讲的。 人要有能力活在自己的阴影之中，人会自责而且否定自己的部分，就是心之黑暗。人要有勇气活在自己的影子里。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，在
LT
渔夫篇
GT
里，老渔夫说，孔子就是一个想要逃离影子的人。当你能够老老实实在你的自我感觉不良好的一段时间后，你会渐渐开始拥有一种健康的选择权。我不聪明，我长得很丑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